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再次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一起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让我们一起来看到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圣经。二十一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城中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在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所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让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脚前，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天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人原本都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自救，主啊，我们都是绝望要下地狱的人，然而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白白的称义的神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一起要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也在我们接下来在听到的敬拜当中，真的能够看见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啊，恳求你借着你的圣道充满我们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所俘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神啊，求你再一次把我们的心转回，使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求你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同在，让我们整个的聚集都看见你自己荣耀的彰显。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我们很多男生都下过陆战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下陆战棋。如果我们会陆战棋，你会发现很重要的跟布局有关系，这个被称为战略性的部署。你的这个军旗是不能动的，但是你的司令、师长、你的营长那些怎么摆放，跟对方怎么摆放，这个是很有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看到这种战略性的部署到最后的时候，他会整个攻击发战的时候，然后就把对方给一击这个歼灭。当我们在提到这个战略性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为了实现某种的目标，会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全方位或者全局性的长期的行动计划，以致呢最终去达到目标。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看，我们就会看到上帝他在宣教推动他福音扩展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目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这种的发展的这种推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去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我们一直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学习，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如果我们留意第十三章，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吩咐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所以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宣教布道的旅程。但当我们来看到十四章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布道的旅程到这里就要怎么样告一个段落了。我想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从一个狭小的意义来说，我们会看到一种极具战略性意义的收尾工作的开展。换句话来说，看起来第一次宣教布道工作要告一段落了，其实神或者使徒们正在部署着下一次宣教布道工作的展开。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一共是三次旅行布道，对不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收尾就结束了，但是却为着下一次宣教工作铺路。这对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开展宣教职堂等等之类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非常具指导意义。所以呢，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就是第一次宣教布道的战略性收尾，结束了就是要收尾了。所以借此呢，让我们来留意教会，我们应当要关注传福音做门徒，教会被建造以及宣教事工的这种的推进。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到这里的经文。首先，第一次宣教布道战略性的这个收尾，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他们继续实践大使命。他们没有因为第一次布道的这个结束，然后就把传福音实践大使命的这个事情也给结束了，没有，反而他们是继续的在进行。第二个事情，我们来看到他们收尾的这个战略性收尾的工作里面，是他们从原来的路回来，然后呢又重新走回去，每一个城市的走回去，去探望，去做关怀。所以第二个是回城去探望做关怀。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战略性的这个收尾是怎么样，他们去到母会，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聚集了会众，他们讲述报告，他们宣教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所以是母会聚集述报告。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就是21节经文这里，我们来看到第一次宣教布道的战略性的收尾。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什么？继续实践大使命。我们来留意21节这里的上下文，特别是看到19节一直到21节，各位你会看到保罗他们去到了这个路斯德，然后呢去到了这个特比、以哥念这些的地方。那么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他在传福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里面的犹太人都非常的反对，所以到了这个离开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的时候，路斯德这个地方要往特比去的时候，保罗险些是被打死的，对不对？他除了在那种的状况里面几乎是要死的这种状况。我们看到使徒一路传福音，他来到特比不是鸟语花香掌声如潮，反而更多的是对他们的迫害、毁谤跟击打、仇视或者不喜欢。也许令他们最最难过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敌对他们的不是跟他们一点都没有关系的那些外邦人，敌对他们让他们难过的是跟他们同属一位祖宗的亚伯拉罕的这些肉身的子孙犹太人，他们来逼迫保罗。所以记得保罗在第二天来到特比这个城市的时候，可能他的头仍然是晕晕的，可能他的这个脸上这些的部位是青一块紫一块，可能他的腰或者哪个部位仍然是很疼痛的。但是当他第二天来到特比这个城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圣经说他宣讲福音。但你有没有知道1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是被打死的状况，以至于他们把他从城里面拖到城外，然后第二天他又出去，不顾这些伤痛，不顾这些东西，他起来去传讲福音。各位，我们看到宣教布道的工作是要命的，不是要你钱包，要你其他什么东西，是要命的。保罗为了宣讲福音，他几乎要丧失自己的性命。所以现在当他来到这一次宣教的最后一个城，他没有改变他宣教的核心，就在这个城里面他宣讲福音。各位请留意，福音仍旧是使徒们布道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可能会想，我们不大明白，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么玩命呢？他们受很多人的这些 不喜欢仇视击打，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样的传讲福音呢？他们讲其他多好，他们推销一些医治释放，别人也都很喜欢，有病的我把你给医了，那不就完了吗？别人也很喜欢，对不对？也不会这样攻击他。如果他去做一些心理疗伤，跟他辅导一下，这不是也是很有帮助吗？别人也不会拿石头打他。他如果做一些家庭分享或者是家庭和谐三步骤，类似于这样的分享，也不会有别人拿石头打他。但是你看到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仅仅要宣讲福音？我想请你留意，因为他们深信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他们相信只有福音能够使好些人做门徒。什么能够让人做门徒？什么能够带来真正的门徒？是神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种连贯性的模式吗？传讲福音，然后呢，圣经说使好些人做门徒，宣讲福音，然后因着这个福音，很多人就怎么样，成了基督的门徒。我们传福音绝不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使人做门徒。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很熟悉的？在哪里？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几章？在马太福音28章，在那里谈到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干嘛？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有一种极大的误解，很多人对于大使命的理解是仅仅讲福音，仅仅传福音，所以他们可能到处传福音，他们很喜欢传福音，他们跟这个人也讲，跟那个人也讲，但是讲完了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什么也没有做。我想请你留意到，在这个地方合乎马太福音28章那里的理解的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传福音跟使人做门徒，它其实约束了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当我们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也盼望神祝福这个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借着福音，人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满足于仅仅讲福音了就够。如果我们仔细留意马太福音28章，圣经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没了吗？还有，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就看到是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个大使命，不是仅仅传福音而已，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成为基督门徒的人带入到教会里面。各位，如果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它其实会大大的调整我们传讲福音的行动，我们对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理解，以及我们所传福音的这种的调整。我们绝不要做那种就是只是满足于我向多少人讲过福音。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些人可能是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可能出差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跟那些出租车司机，我们可能平生再也不会遇到了，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跟他宣讲福音，传讲福音。但是各位，我想请你留意，神更多给我们的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叫我们不仅要传福音，而且我们要帮助人使他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可能会让我们有调整的是什么？我们找到一个人，我们跟这个人宣讲福音，可能不是一次性的，是两次，是三次，是四次，是十次，是20次，我们为了帮助他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留意到大使命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们原来就在实践着这个事情，他们不是讲了福音然后就完了，他们在做的是帮助他们成为门徒。然后呢，我们看到后来他就怎么样，有教会的建立，然后在这里选立长老的事情的发生。这些门徒是需要来到神的教会里面，遵守一切基督的吩咐，委身于基督的教导，而且被教会监督，以致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保罗他们来到他们宣教布道工作的最后一站，就是特比这个城的时候，虽然他们受很多的伤，可能脸上痛，青一块紫一块，可能各样的疼痛正在袭击着他，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但是你知道他仍然努力的实践大使命，传讲福音使人做门徒，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神 总是透过他们传讲福音，使人做门徒归入教会。而离开福音呢，门徒就不会发生，离开福音呢，教会就不可能建造。如果我们留意到这种模式，传福音，然后呢使人做门徒，然后建立教会，这种的模式在一起，我们就会关注到说，原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其实非常的片面。如果你留意到后面24到25节，他们在回去母会的路上，他们也不断的在干嘛，在讲道传讲福音，对不对呢？各位，我想提醒我们，真的看到今天传福音对我们，我们的教会也好，或者对我们基督徒个人也好，没有这种战略性的意义。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说，可能我们可怕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教会也好，或者我们这些信了主多年的基督徒也好，我们早已经没有了传福音的热忱。我想请问你，距离你上一次传讲福音向一个人，那个人是非信徒，或者那个人根本不明白神的道，请问是在什么时候？距离你上一次你热切的盼望为那个人祷告，求神能够更新他的心，使他成为基督的门徒，请问是在什么时候？我承认在我们开始这里的教会之前，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传福音。这是我们生命的状况，为什么我们会不愿意传福音？可能是我们自己根本就不明白福音。我承认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服侍多年，但是我们对福音我们是迷糊的，我们对基督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如果有人问我们说福音是什么，我们可能就好像摸不着头绪，因为你根本就不明白福音，所以你没有办法传讲，你不知道怎么讲福音，你也不会想到去讲。这是不是我们真实的状况呢？保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传讲福音，使人做门徒，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教会的整个的这种工作。我们也确实留意到传福音在我们教会层面来讲是缺少的，对不对呢？我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可能就是遇到节日的时候，我们会形式主义一下，然后说圣诞节好，我们要讲传一下福音。但其实我们真正传福音的内容是很少，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表演圣诞节的节目，然后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真的看重人的灵魂，把这个放在首要位置的其实是很弱很弱。所以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筹备的教会，我们约定在每一个月的3、5周的晚上，我们开展传福音教会传福音的这个活动。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带人来，带你的朋友来，带你的家人来，带你的那些可能已经讲过福音但是他们仍然不信的那些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为那天晚上的聚会祷告，求上帝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可以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归入在神的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首先不被福音得着，你就不会看重这个事情，你理解吗？如果你自己没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在神的愤怒之下，不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你，他的义披戴在你的身上，你如果没有经历福音，你就觉得干嘛这么麻烦啊？干嘛要还要带人来，多麻烦多远多累。但如果你看到上帝他战略性的荣耀的计划，就是我们昨天我们读到过的以弗所书2章里面神的那个奥秘开展起来，就是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可以在一个神的教会里面，他们相爱，而且这个是奥秘，而且呢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向前推进。各位，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什么？要看到的是神的子民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有很多人他们还不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借着传讲福音使他们可以回转过来。我们的福音传讲，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一种全局性的长期的策略，就是我们不应该只是觉得我已经跟多少多少人讲过福音就够了，我一个礼拜我已经向10个人讲过福音，今天我已经向一个人讲过福音，这当然也是好的，但是 我希望我们留意到的是，我们不是关注我传了多少的人的这个数字。为什么？因为这是今天我们教会层面或者是我们整个社会所比较关注的事情。就你做了多少事情，看数据嘛，你有多少的数据拿给我看看。所以你看到说教会他一般会说这一年我们的总结，我们做了多少多少场布道会，我们有多少多少人决志，然后多少多少人填了决志卡。但你问问他，多少人今天仍然来教会呢？多少人今天真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呢？多少人真的已经受洗加入到教会呢？你会发现微乎其微。我们花很多的钱在 LED 上面，哇，那个几万块钱，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排练舞蹈、相声、小品，我们却不看重福音的传讲。各位请留意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注重数字，我们却不注重生命的实质，使人做门徒的这个目标，你知道我们就偏差了。马黎逊来到中国宣教的1807年，新教来华的第一个这个牧师马黎逊来到中国，七年时间里面，你知道吗？几个人信主？两个。按我们的讲法，你这个姓马的，你这个太没有恩赐了啊！七年时间里面只有两个人信主，你这个没有恩赐，撤回，换一个有才能的过去。你知道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吗？今天教会的问题吗？我们今天是喜欢快餐化，我们是喜欢说哇，多少人决志，哇，今天这个传道人真的太有能力了，你看50人决志。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些东西，我们却忽略了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有没有真正的接触悔改的果子，你知道我们整个都严重的偏差。所以各位，让我再次的来鼓励你说，我们要努力的传讲福音。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福音的热忱，我们应该要悔改，我们要审视我们自己，为什么我对传福音没有热忱，为什么我对福音没有任何的这种热爱，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根本就不明白福音，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根本就不热爱福音，我没有被福音所浸染，被福音所影响，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真的是很软弱，我在罪里面，所以我不敢面对。无论怎么样，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应当努力的宣讲福音，而且我们要帮助这些人以讲再讲，讲一次还不够，再讲两次，讲第三次，我们要帮助他，把他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如果你说我传福音，我传很多的福音，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在教会的这个里面，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真实的这种来造就教会的这个层面在哪里展现出来呢？使徒们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在传讲福音，但他们不只是传讲福音，他们也帮助人做门徒，他们不仅帮助人做门徒，而且怎么样，让这些门徒聚集成为神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21到23节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这个战略性收尾的这个工作里面，他们启程了，他们从安提阿来，他们现在去到了最后一站，就是特比城。现在呢，他们从特比出发，要经过每一个他们曾经走过的城市，去回到哪里？去回到安提阿。他们要挨个城市的进行对他们的探望和关怀。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想这样一个事情。从安提阿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然后来到了特比，累不累？很累，因为曾经在马可离开的时候，不是你啊，马可离开，马可就离开他去了。马可离开他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要翻过一个山脉，其实是非常危险，有盗贼的危险，然后保罗身体又不好的那种的状况里面。现在他们明显可以很简单的快快的回到以色列去，回到耶路撒冷去，赶紧坐船，如果有飞机的话早就飞回去了，还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弄回去，你说麻烦不麻烦，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宁愿多此一举，他们希望再多走一里路。按我们的想法，反正你已经在那些城市已经传过福音了，对不对？ 你已经讲过福音了，信不信那是上帝的事情，你去不去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你干嘛还回去呢？都这么累了，你的同工也这么累了，赶紧坐飞机回去吧，或者坐船回去吧，对不对？回家可以安息一下。但是你发现他们没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做回去去探望每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些基督徒的这些的做法，这样的决定是极其冒险危险。为什么冒险危险？你会看到每一个城市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是他们欢送他掌声，好，下次再来啊，希望你再来啊，你的讲道对我们很有鼓励，是不是这样？不是，是用脚踹出去的，你知道吗？赶紧轰他们走，是驱逐他们，不要再来了，瘟疫。所以有一些地方甚至是要把他给打死。现在他们要干嘛？现在他们要回去，危险不危险？被逮着了怎么办？他们没有考虑这些，他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关注，因为他们要真的建造基督的教会。我们来看看这个非常具战略性意义的这个事情，对实践大使命、建立教会来说至关的重要。所以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到这些城里面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三个方面，在22到23节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他们回去每一个城市所做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他们回到这些城里面去鼓励这些人持守信仰，他坚固他们的信心，他坚固他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然后按照那个走向来去到每一个城里面的时候，然后呢传讲了福音之后，因为他们被赶逐，所以匆匆忙忙的就走了。那些人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可能也有个小组，也有个团契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旁边的环境逼迫，生活的压力，犹太人的影响太大，所以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动摇了呢。他们可能对这个福音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更多的方面的这种了解，会不会接下来说好吧我们回去吧？或者他们会不会有实用主义的影响，说哎呀你看我们天天这样聚集也不是个办法，我们也不知道聚集干嘛，然后会不会有些人就开始松懈，说好了我们不要聚集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威胁或者摇摆在里面呢？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如果其实我们结合希伯来书的背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一卷书的背景是当时这些犹太人当中的一些人，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原来是犹太教徒，但后来他们成了基督徒。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引起了整个犹太社会对他们的攻击、排挤，甚至排挤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如果是家人的话，我不要再跟你做家人了，你离开。我现在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父女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了。有些人就怎么样？有些人他们本来做贸易、做生意、开培训班的，现在他说我的孩子不到你那里去了，你到菜市上买菜，他说我不卖给你了，为什么？因为你归信了一个异端的信仰，我怎么可以跟你们一起在一起呢？所以处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有些犹太的这些的基督徒就开始摇摆，他们就开始想，哎呀，要不我回去吧，要不我嘴巴说我已经怎么样归到犹太人，我心里面信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信给这些人，要帮助他们，要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心，就是什么？要坚韧到底。我们会遇到艰难的，我们会有很多试探，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我们会有很多的阻力，但是我们一定要坚韧到底，我们要走下去，我们不要放弃，不要走着走着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各位，在这个地方你也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保罗他们就怎么样，从特比最后一个城，他们又开始重新的去每一个城市的走过，挨个的去回访、去探望、去关怀每一个城市他们曾经传过福音的这些城市，他要坚定他们的信心，借着传讲，再一次的传讲圣道来鼓励他们的心。所以你看到圣经怎么说， 他跟他们说要恒守所信的道，意思说要坚持不懈的在所信的道上面。换句话说，虽然有很多的逼迫临到了你和你的家庭，但是你仍然要坚持不懈在所信的道上面。虽然你可能信了耶稣，你会有一些不顺利，你的家人也不开心，可能工作也有张力，人际关系也出问题，但是你不要放弃信仰，你仍然要怎么样？坚持信仰，你仍然要坚持神的道。有些人想啊，我不信耶稣之前我都好好的，对不对？这个也顺利，那个也顺利，万事大吉。一信耶稣好了，这里又碰壁，那里又有问题，这里又遇到问题，家人又好像出问题，好像不信耶稣好像都好好的，信了耶稣好像问题很多很多的都来了，到底是哪里，或者是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其实是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撒旦，他是不同意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原来是属他的，现在怎么样？现在不属他了，他哪里开心啊？他不开心，所以他就怎么样捉弄你，他要怎么样捣鼓你，以致让你变得松垮，对神的道没有信心，然后最好是回转到他那里，然后一起跟着他下地狱。神也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上帝要借着撒旦所做的这些事情，环境的这些事情，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成长。我想请你留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永远不会被夺去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拥有从神那里来的坚固的信心，他们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这些，他们最后会离开，没有，不会。在天朝向天堂的这条道路上面，没有回头的脚印。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去寻求，然后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十分之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上帝重生我们，他的恩召不会挪移，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不会改变，他要把我们一直带到得荣耀，怎么可能会发生改变呢？不会。你说那真的有些人，他们来教会，后来他们就离开了，那只能说明一个事情，这些人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过。为什么？因为那些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信心，他们一定是稳稳的持守扎根在哪里？感觉上吗？自己的感觉上吗？自己的心情上吗？环境的变迁上吗？不，他们是稳稳的扎根在神的圣道之上。上帝的道驱除一切的恐惧，上帝的道出去是越过一切的艰难。各位，如果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你知道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中吗？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勇敢地面对所有的这一切。22节，他再一次的来提醒当时的那些人，他鼓励他们，他坚固他们，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什么？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很多人不喜欢这句话，他如果读圣经，这句话他不屑一顾。为什么？这跟我来到教会有点太不一样了。我希望的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我希望的基督教是我既能够进入神的国，我又家财万贯，我既进入神的国，我又健康又有财富。各位，我们千万不要想着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然后一切都会随心所欲的越来越好的成就，这是很多人今天的想法，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他们信耶稣的目的是希望得着自己想要的好生活，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工作，富有的人生，但是不得不说，寻求自我安逸是我们本性的一个真实的状态。从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喜欢经历艰难吗？要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如果这对我们说，林伯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怎么样？你要家破人亡，你要被车撞，你要每次又脚摔，然后手又瘸，然后接下来你的妻儿父母都要出问题，但是我爱你，你喜欢吗？ 不喜欢这些，我希望我进入神的国是怎么样？平平安安，也富有，然后呢，又有钱，车子开的也好，房子最好在江滨路也有一套，然后呢，我的工作也体面，别人看见我好，最好的是我还能够有这个类似李明浩啊，什么什么吴亦凡啊之类的这样的脸蛋，那就 perfect 了，完美了。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如果我们是奔着这样的基督教来，你错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包括他自己人生所经历的，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却是我们本性当中真实的问题。我们不要经历艰难，我们总是想方设法不受苦，我们就尽力的逃避这些。能不用背十字架，我们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不背十字架。我们能不用为信仰经历一些艰难，我们就尽力的去逃避这些。我们这一代丧失了那看为基督殉道而感到荣耀的心。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看自己，主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为你殉道呢？主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为你去死呢？我们今天这些人，主啊，让我再好一点点吧，让我这个再多一点点。我们哪里想到殉道？我们不要殉道。所以从本性来讲，我们不喜欢这样的话。各位，我们要承认说，我们真的是软弱无力。如果没有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担当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从我们的身上去找寻任何配得神喜欢的东西，那真的完蛋了，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仍然会偏离，寻求世界，贪爱世界，我们寻求人所喜悦的那些的东西，但是神依然的让我们有一颗回转的心，他仍然的提醒我们说，你不要这样，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进入神国的那些人，所以你不要爱世界，因为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了。各位，今天有多少的事情正在辖制着我们呢？我们爱安逸的生活，我们爱我们的小说，我们爱我们完美的生活，我们爱我们所有的这种的渴望，我们就是不愿意受苦，我们不愿意真正的付代价。如果这样讲，如果耶稣基督的五步救恩，所有的这些的话，作为我们的本性来讲，我更希望是主啊，让我一起跟你复活，我愿意。主啊，让我一起跟你升天，我愿意，因为众目都可以看见。主啊，最好是你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得荣耀，那样我都喜欢。你再来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再来，那我也喜欢。但是耶稣说，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先降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吗？主啊，那个事情就你做好了，我就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跟耶稣基督一起降杯，我们如果不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哪来的复活呢？所以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真正的基督教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我们经历跟耶稣基督的荣耀之前，我们一定先有向他的艰难当中的这种委身和信靠。所以有个牧师他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说，来，徐来，来跟随我吧，王毅来跟随我吧，小天来跟随我吧，我们就很开心的跑过去。耶稣说，当我吩咐你来跟随我的时候，我是吩咐你来干嘛，你知道吗？我是吩咐你来死的。很多人当场可能都晕倒，说我来跟随你，我不是要去死的，我死多难受啊，我来是想要有个女孩子的，我还单身。说我来我是希望能够工作顺利一点点。但是耶稣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受苦是做耶稣基督门徒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经历艰难。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所说的，说所有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生活的人， 我们都将要什么？都将要遭受迫害。如果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就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属于他。如果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而受苦，我们就与他绝缘了。各位，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摇摆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让我们不能够恒守神的道呢？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偏离神的路呢？可能我们一直想要我们的忧郁的状况好起来，一直好不起来，我们就摇摆了。因为主啊，我都向你祷告了这么久了，你应该爱我，你应该听我的祷告，你应该帮助我，你还是让我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要的健康在哪里？我要的那种安宁在哪里？我要的那种就是坐下来像常人那样的，就是很好的休息，那种状况在哪里？我要的那种就是像常人那样的夫妻相爱在哪里？主，为什么我这样想要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不给我？也许我们会经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让我们摇摆，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信你的耶稣了，你看他不听你的祷告，不要相信他了，你看没用，祷告没有用，你去教会干嘛？你反正每个礼拜听了也就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改变，你听他干嘛？但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些人，各位注意，要恒守使徒的教训，要恒守神的真道。会有摇摆，感觉会不好，会有很多的冲击，会有恐惧，会有压迫，会有很多的张力，不要离开神的道，不要离开神的话，你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道里面，你要让神的道影响我们的思想，要让神的道影响我们的心，要让我们在每一个方面被神的道所影响，让我们恒守在神的道里面，我们的心就得到坚固了。我们读过哈巴谷书，对不对？哈巴谷书在前面所有的那些的读过了，我们觉得啊，好失望。但是当哈巴谷先知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是什么？很鼓励人心。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各位，你知道这是太美好了。我们为什么会关注那个没有牛、没有羊、没有粮食、没有效力、没有结果、没有发旺的那些事情？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乐嘛，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为乐嘛。我发现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虽然可能有一个好的教会，我们可能我们也曾经立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立志说，主啊，我要爱你。我们可能在每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立志说，主啊，我要以你为乐，真的爱你。但是我们却真的每一天我们经历的是，我们以自己为乐，我们以自己的肉体为乐，我们以自己的这种所有的感觉为乐。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愿意打开圣经，我们还是不愿意读经，我们宁愿去看奔跑兄弟，我们宁愿去看好先生，我们宁愿去看所有的这些我喜欢的那些东西，我宁愿用我的手机打开那些头条新闻，我也不要看神的话。各位，让我们真的恒守神的道，让我们坚守在神的道里面，虽然有各样的冲击，虽然环境都不大，让我们仍然学习以上帝为乐，让我们仍然操练以上帝为乐。我们不是一次感受到以上帝为乐就好了的，在我们的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操练，就像小孩子学习走路一样，摔倒了起来起来起来，再来再来再来，失败了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你知道听听，爸爸给你洗澡的时候，你脱衣服是不是很难脱？让他学会自己脱衣服，他抓着这个抓到这里的时候，然后他就哭了，我脱不出来，我脱不出来，我脱不出来，是不是这样？我鼓励他，再坚持一下，把下面拉住，或者把这里先弄出来，你总有办法。要鼓励他， 我们也一样，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弟兄姐妹做什么？神给我们教会做什么？不是只是保罗来让我们心得到坚固，不是布利牧师来让我们得到坚固，是神的道让我们坚固。我们需要彼此鼓励，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长进，你知道吗？你要去爱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委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不愿意爱他，不愿意横守神的道，那你在这里干嘛？我真的很痛心，我们没有一颗委身的心，我自己也一样。如果我能够更多一点时间去爱弟兄姐妹，那该多好。主要如果我能更多的时间能够去读你的话，爱你多好。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很有个性，我们很有自己的感觉。但是你知道神要我们彼此鼓励吗？我们都是软弱的，我是软弱的，周龙是软弱的。我们彼此鼓励说，周龙，加油，坚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是难，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都要彼此鼓励，因为神让我们在一个家里面。七月三周我们要成立教会，我们求神预备我们的心，真的有一个家人的心。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外人，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各位，让我们有一个家人般的心，关注人的这种需要。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他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哪一个肢体出毛病，我们不会影响呢？我们心里面真的为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感到心里面难过，因为你不爱神，你为什么不爱神？你心里面不愿意热爱神，我跟你讲过这么多次，你不愿意爱神，为什么？你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还是这样，为什么？你不是面对你的牧者，你是面对耶稣基督。你是面对你的救主，你是面对神的。到有一天，如果耶稣问你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你怎么回答？求神能够鼓励我们的心。如果保罗去坚固他们的心，用神的道，今天神也透过他的圣经坚固我们每一位。神的道可以坚固我们每一位。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不要彼此拆毁，我们要彼此鼓励，让每一个人恒守神的道。我们要用神的话去彼此鼓励，就是能够坚固我们。第二，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不仅是坚固他们的信心，而且他在他们中间选立复数的长老。在这些地方，我们读到长老的这些地方都是复数的，也就是两位或两位以上。鼓励当然是好的，劝勉也是很棒的，但是终究使徒们会离开的。使徒们没有长久待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最长的时间待在以弗所三年，但是也离开了，是不是呢？当他们再一次遭受打击的时候怎么办？当他们再一次遭受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当他们再一次遭受试探，他们看得变得无力的时候怎么办？各位，什么能够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祝福，让他们彼此建造以至于成长呢？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不断的彰显神的荣耀呢？什么？教会。这也是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教会的原因。神让我们可以彼此鼓励。你看到使徒们他们这种战略性的这种的意义吗？他们要帮助他们选立出教会多位的长老，这里的长老是复数的，好帮助他们可以自行的运作牧养，在即使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怎么样做牧养的工作，彼此建造的工作。在这个地方，选立的意思所包含的意思就是挑选、选举和案例的意思，也就是这些教会的会众，他们一起立约，他们在神的恩召里面，他们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就在使徒的带领之下，按照圣经的资格标准进行对可能提名的这些人进行选举投票，最后呢，在使徒的安守之中被确立。这是一个教会成长的必须，就是什么？一个教会 需要有牧者，一个教会需要有牧师，他们真的愿意按照圣经来教导、牧养、带领上帝的群羊。如果我们今天看中国教会，也许在我们中国教会当中，两大问题是最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福音，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们的教会没有真正的牧者，没有牧羊人。49年前后的时间，你看到有一种对照，就是在1949年之前，有很多国外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他们牧养神的教会，他们忠心诚恳的在当中牧养着这些中国的这些神的子民。但是49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所有的宣教士被像保罗在以哥念路寺的那些地方一样被驱逐了，他们不能够进来。中国的教会就开始落入在一个群龙无首的状况一样，每一个地方教会当中没有了牧者，每一个地方教会当中好像混乱了，没有带领人了。我们在看到这些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反思，当这些国外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他们如此热诚的传讲福音，这当然是很好的。就比如说戴德生牧师，他来到中国，他真的是在传福音的这个事上他非常的努力，但是我们却发现在教会的建造方面却变得很弱，以至于当这些牧者都被离开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就完了。所以当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就怎么样，就可能有一些些的这样的影响，但是我们是派工制的，对吗？没有牧者，负责人是怎么样，管理制的 CEO， 真正的牧者很少很少。所以各位，帮我再次的提醒说，如果我们仰赖都里牧师，都里牧师会离开的。我们如果仰赖某某某，他会离开的。我们需要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真的在当中建造合乎圣经的教会以及领导的这种架构，让我们在当中彼此委身，在神的道的引导当中，我们彼此成长，面对艰难。第三个，就是他们所做的，不仅是选立复数的这个长老，而且呢，他们将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圣经说，使徒们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使徒们不可能长久的待在一个地方，他们领受的呼召是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他们走了，这些的长老又这么的年轻，或者是他们也不熟练他们的业务，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要信靠主，对不对？我们比起马克牧师来讲，我们没有经验，很多地方我们不懂，我们要请教他们。但是马克牧师不可能长久待在温州，你愿意吗？没办法，他愿意，他妻子也不愿意，他妻子愿意，他五个孩子也不愿意。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又不懂，那怎么办？现在感谢神，神赐给我们可以电话、email， 然后可以请教他们。但是当时他们没有，当时他们没有网络，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圣经说要信靠主，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的人，把整个的教会都交托给谁？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在启示录那里，我们看到满足，看到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就是什么？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人子。灯台是什么？教会，对不对？神他在恩约教会当中行走。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努力的忠于圣经，神在我们中间行走。阿们。我们可能有不懂的，我们可能有没有成熟的这些地方，但神在我们中间行走，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行事治理，这是极大的恩典。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信靠他的带领。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治理着他的教会，他透过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圣道，透过他自己的牧者来 教导他神的话语，来装备弟兄姐妹，以致让我们彼此成熟。所以在第二个部分，我想有一些些的这些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的使徒们，他们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但他们却愿意一个站一个站，一个一个站的回头去做探望，做关怀的这个工作。我就想到我们温州这些教会，我们所做的那种风格，喜欢打一枪放一炮然后就走，我们只管弄把声势弄大，我们却不牧养。我们喜欢去这个地方讲一下福音，去那个地方开一场布道会，到那个地方做一次文艺布道，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跟进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温州，我们在对我们内地，我们推行了几十年的这些福音的这些工作，真正福音带来果效的少之又少。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温州人，我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那些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即使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所带来的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甚至是很有问题的这种架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温州教会所需要输出的是好的牧者，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好的传道人，不是文艺布道。今天在黑龙江那边都知道文艺布道，我说你们怎么来的？温州人没有牧师，没有牧羊人，都是去那里做生意的，然后边做生意边做，但是他们很实用主义，他们不愿意回到圣经。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不多的将来，我们要进行职堂，咱们拆派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出去，你不是把你的习惯建立在那个教会里面，你不是把你的感觉建立在复制在那个教会里面，你是要按照圣经。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现在就要预备我们的心，要回到圣经，忠于圣经的里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现在就需要接受牧养，我们也去关照。另一个，从某方面来说，我们也是去关照牧养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是牧者，但是神呼召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彼此做牧养，彼此做鼓励，是不是呢？所以让我们行动起来，各位。再到我们五年之后，我们要在职堂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比如说五个人、十个人，我们就去到那里。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我们这些每十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去造就其他的弟兄姐妹，弟兄帮助弟兄姐妹，姊妹可以帮助姊妹，帮助孩子，我们就可以起来了。但如果你们不愿意做，我们都一直拉拉遢遢，我们一直等着别人来牧养我、关怀我，我们等着说徐良，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一下？冰武，你什么时候来我家里吃个饭啊？家，你什么时候请我吃个饭啊？待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成长？我们需要我们真的让这些门训的东西文化起来、活起来，我们每个人动起来。因为你是家人，你对待家人是这样的吗？我们对待家人，我们应该热爱起来，我们亲爱众圣徒。各位，求神来坚固我们的心。当其他的弟兄姐妹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看到我们这样的彼此相爱，看到我们对他们也是这样的照看，乐意把福音宣讲给他们，就有一种圣洁的吸引力，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但如果我们都不愿意看顾，我们对自己的弟兄姐妹们都很冷漠，他们进来我们也无所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得了吧，我下次再也不来，没意思，他们自己都彼此都不照看，我们要怎么样的呢？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最后让我们来留意24到26节，他们从过来的路一路的探望回到母会安提阿，他们就在母会招聚这些的会众，就怎么样做报告。26节，他们到了母会，这个母会是被描述为什么？ 曾经是把他们交托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是差派他们出去工作，现在呢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各位，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温州是成为温州的安提阿，你为我们祷告好不好？求神能够使用恩悦教会成为温州的安提阿，我们真的乐意差派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家庭，我们真的 有这些符合圣经资格的这些弟兄们起来，然后可以去做宣教的这些工作，我们的教会可以支持这些的弟兄们出去，这些家庭出去，然后等他们回来在我们中间一起分享这些的喜悦，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教会一起来合作，我们去支持一些宣教士出去，然后呢这宣教士回来在我们中间报告他们在这一年这两年当中所做的工作。求神能够祝福我们，这是神在我们教会身上所做的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巴拿巴保罗他们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他们知道回家，因为他们知道家在哪里，可能安提阿教会把他们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一直的有关怀他们，一直的也有看管他们监督他们，所以他们一直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有一种可怕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机构差派了人出去，然后让那个人在那里自生自灭。曾经有一个我的同工，他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他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做学生的工作，他说如果我死在那个地方，我想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如果有打电话就是那个事情做了没有，做完了，好，挂了。他说如果我死在那里谁都不知道。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各位，安提阿教会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不仅在初次出去的时候，他们整个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他们是持续的将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们不是差派出去的那一天将他们交托神的恩典，他们的这些会众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每一天当中来为他们祷告，托住他们，问候他们，寄信件或者差派其他的人去跟进他们，你知道吗，他们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仰赖神的恩典差派他们，而不是仰赖他们的金钱和关系。虽然金钱也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恩典。现在他们走了一圈，走了很长的路，他们去到加拉太书那个，就是圣经加拉太书的那个背景的那个里面的那一带的地方，加拉太地区的那个地方，现在他们从哪里回来，从那个地方回到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要在这个地方，他们要为他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向他们的母教会做会众的这个报告，他们要报告在接下来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圣经说什么，他们就把他们召聚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请留意啊，教会是什么，召聚在一起。我想延伸的说，一个教会如果分开好几个地方从来没有召聚在一起，那不是一个教会，那是两个教会。一个教会是可以召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不是分散的，不是不认识的，他们在一起听他们的报告，而且他们的报告是怎么样，是真的是感恩的，是令人喜悦，是荣耀上帝的。两个事情，第一个他们报告是什么，上帝跟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他们报告这个事情，他们说我们一路出去啊，我们有盗贼的危险，但是上帝保守了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我将要被打死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活着，所有的这一切让他们的弟兄姊妹看到说原来神的恩典一直与他们同在，他们起先把他们交托神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真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露出来，哇，会众说阿们，感谢主，你知道吗？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给外族人开了信道的门，给外族人开了信道的门，他们在这里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趋向地极的那个战略性的这种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些， 他们在造就这些事情。福音是怎么样从犹太这个地方一直去到欧洲那个地方。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与门徒同住了不少日子，有些地方说是一年，他们有可以休息，可以跟母教会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的敬拜，可以在这里有彼此的这种的造就讲道，这是非常健康的教会在宣教这个事上的模式。我想我们也需要这样去做。我们不仅有人员的预备挑选，我们也看到他们有金钱的慷慨，也听取他们的报告，与他们一起的感恩。然后呢，他们回来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人接待他们，如果他们回来教会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没有人接待他们，那他们也很失落，对不对？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愿意跟他同住，讲是来来来，来我家住吧，不是是是，来来来我家，来我家，来我家，今天住在我家，明天去你家，来不不不不不，来我家，来我家，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啊！哎，讲讲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你知道一个教会，当这些宣教士他们回来的时候，真的回到了家，他们知道他们回家了。我知道在温州的文化里面，我们觉得这样好虚伪，但是这是合乎圣经的真实的热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不够热情，是不是？总结，我们看到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布道工作当中的整个收尾的工作，他们实践，继续实践着传福音、建立教会、使人做门徒、建立教会的大使命的工作。他们也回到原来的地方，虽然在人看来多此一举很麻烦，但是他们愿意回来，因为他们看到有一种战略性的目的，他们也为接下来他们第二次宣教的工作进行铺路。而且呢，很健康很好的模式是他们回到母教会，然后继续的让那个把他们交托在恩典当中的这个教会听取他们的报告，然后继续在祷告，在各方面来帮助托住他们，为他们第二次即将展开的宣教布道旅程做好预备。各位，我们也需要有这样战略性的目标。我们筹备的恩约教会7月3周我们要成立教会，求神也给我们这样战略性的目标。也许现在我们什么还不能做，现在我们连租个房子我们都还负增长，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有一天我们也真的可以供给弟兄姐妹，然后支持他们去宣教，有一天我们也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这些事情。你愿意去吗？如果有一天是你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在你自己仆人保罗巴拿巴的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做啊？这种战略性的把你的福音不断的带向欧洲、加拉太这些的地方，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今天我们也是有份于你恩典的人，因为他们福音经过欧洲，也来到了亚洲，也来到了中国，在1807年，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今天这些人也明白你的福音，主，我们更加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聚集作为一个恩约的教会，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我们实践彼此相爱、彼此鼓励，让我们恒守在你的道当中。神啊，求你借着你的道来更新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福音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成长向你、爱你。主啊，让我们有家人般的对待，让我们有家人般的这种聚集，求你施恩祝福我们。我们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在外面的建伟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他同在，他在宁波在那边聚会，求你来恩待他，主啊，让他下午能够平安的回来。主啊，今天不在我们中间的还有凌霄，主啊，求你也与他同在，主啊，求你也坚固他的信心，让他恒守你的道，看重你的道，求主特别的祝福。主啊，我们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还有其他